好，我们从今天大家再开始介绍《撒母耳记》啊，我们和以前的惯例一样，每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简介部分。简介部分呢，我们一般不会读经文太多，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读经文，给大家介绍的作者啊、写作时间啊，以及一些背景啊，以及这个书卷的大概轮廓和它的写作的目的，这些东西其实对读明白一卷书非常重要。如果这些东西不明白呢，你读到的只是话语而已。明白这些呢，你能读到神的心意，这就是区别。好，我们把撒母耳上和下呢放到一起来给大家做简介，然后我们一口气把上和下全部给大家讲完，好吧？好，撒母耳记的简介，首先看一下它的名字。这卷书的名字叫撒母耳记，是以撒母耳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其实它的原来呢不分上下，它只是一卷书，就叫撒母耳记，不分上下的。那么到启示录一本的时候呢，觉得太长，就把它分为两部分，分成上与下。那么这卷书呢，其实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我们圣经当中的列王记是放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系列。在犹太的圣经当中，犹太旧约圣经当中呢，他们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放到一起，统称为王国记事，就是他们君王时期的这个一代一代一级一级的记事，所以称为君王记事或者叫王国记事。所以这卷书你就知道记载的是历史部分非常多。那么书名呢为什么叫撒母耳记呢？那这里边呢可能有两个原因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呢，因为这卷书开头的一部分呢记载了撒母耳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成长以及他的侍奉。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这里面这整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撒母耳，这个人是一个先知，是一位士士，是士士时期的最后一位士士。这个人呢高抹了第一个君王扫罗，也高抹了第二个君王大卫。换句话说，以色列王朝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两个王都是他亲自高抹的，所以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处在两个君王中间，他的位置很复杂也很难做，所以这个人的地位对整个以色列历史影响很大，所以呢这卷书呢被称为撒母耳记。那么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慢慢要跟大家讲。第一个是作者，这卷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大多人第一感觉好像是撒母耳，其实是撒母耳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撒母耳记的中部撒母耳就死了，很显然撒母耳不可能写撒母耳记下，对吧？中部包括撒母耳记上的后半部分他也不太可能写，所以作者到底是谁呢？这里边有很大的争议。总而言之呢，有几个大家的共识。第一个，不要强加认为是谁。第二个呢，可能不是一个作者，是一个作者团队或者是一个编辑团队，这样的认识可能比较些准确一点。那么这些资料是从哪来的就很重要了，因为撒母耳记记载的内容呢很广阔，从世事的最后阶段到列王期，整个列王时期，那么跨度差不多有150多年的跨度。但是这卷书写成的时间呢，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讲很晚，也就是在撒母耳死了以后将近400多年才写成的。那么这么长一段时间内为什么要写这卷书，这卷书的作者想干什么？很显然你能看到撒母耳已经死了，那么不是撒母耳写的，也就是说撒母耳的学生或者说他的思想的继承者可能是写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作者。那么这些资料呢有可能是撒母耳亲手记的，比如说撒母耳在的时候对于世事期末期的一些资料撒母耳肯定有他的记载，那么对于列王期初期，比如说撒母耳怎么搞扫罗怎么搞大卫，这些事情撒母耳可能有他的记录。同时撒母耳呢当时有好多学生，这些学生呢会把老师的资料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这些资料呢都会成为撒母耳记里面的重要的资料来源。那么这卷书呢大概记载的写成的最后时间呢是在公元前的600年左右，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南国犹大呢将近灭亡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卷书是写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就要关注一下，这卷书里面它讲了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撒母耳， 第二个第一代君王扫罗，第三个第二代君王大卫。由于这样一些特征呢，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计这个作者呢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梯队，或者说这卷书的编者是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把以前所有这些资料放在一起，把它编成撒母耳记这样一卷书写给当时的会众来看。我们一会儿告诉大家他的目的是干嘛。那么写作时间呢，大概最后编辑成稿的时间是公元前的600年左右，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北国被掳了，南国呢将近灭亡，和巴比伦正在征战，很快就要灭亡。那么涵盖的历史阶段呢，是从四世纪的末期到王朝期，将近150多年的历史，所以历史跨度很长。那么最有可能的读者是谁呢？当然是子虔的人可能读不到了，对吧？那么公元前600年的读者可能读得到，我们今天能够读得到。那么这卷书很显然最主要的目的是写给当时的读者读的。那么当时的读者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局面，那就是国家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的人已经被掳走了，所以处于亡国亡家为奴的阶段。所以这些人呢非常沮丧，而且呢从国家的意义上讲呢非常蒙羞。那么这样一些读者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你会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和我们仅仅处在一个和平时候衣食无忧的时候读的时候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那样一个角度去读它。所以这卷书写成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那么背景我们刚才说处在北国灭亡南国将近灭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重要的几个方面，第一他们的宗教方面呢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祭祀开始腐败，对吧？利未人失业了，好多支派都在拜偶像，都在犯奸淫，所以他整个的祭祀制度信仰生活已经进入了一种崩溃的边缘，处在破产的阶段。这是从他的信仰角度来看。从政治角度来看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呢将近灭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人民目中没有法律，不以上帝为神，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这句话一直贯穿到他们整个王朝时期。为什么每一个王朝都会那么快败落呢？为什么以色列的统一王朝要分裂呢？最关键的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上帝当作他们的神，个人任意而行，君王想干什么干什么，民众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种政治上的危机。那么从外交上来说呢，在当时他们最大的外敌非利士人当时很强大，整天攻打他们，那么民众处于内忧外患的这样一种背景当中。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住哪吗？非利士人大概住哪？我们今天以色列地区里面有三块地方，一个是以色列那个本土，还有一块地方叫加沙地带，对吧？非利士人就住在今天的以色列地的加沙地带。你读这个看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加沙。那么北边还有一块叫 West Bank， 对吧？加沙 West Bank 是以色列的本土。以色列这三块地方是你在新闻中经常会听到的，非利士人就住在加沙这块地方里面。所以这是他当时的写作的背景。那么现在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写这卷书带给他们什么样一个信息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很显然撒母耳记里面记了很多的历史，如果我们当时说记历史给当事人看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这肯定不是这本书收在圣经里面的理由。写历史的书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书没有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神的历史。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收集的历史呢，不是完全的历史，而是上帝的历史。换句话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撒母耳记里面，它不是完整的记载了以色列在王朝期这一段历史是怎么样子的，不是的，好多东西没记在里面。比如说扫罗做王的时候，扫罗做了40年的君王， 打了无数的胜仗，但圣经对保罗的攻击呢，对扫罗的攻击记载的很少，对吧？而且他详细记载了几件事情，比如说他如何献祭啊，如何遵守神的话语啊，记载的全非常详细。所以你能看到呢，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而是神的历史。换句话说，扫罗打了多少胜仗，从上帝来看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献祭，如何尊重神的话语，这个是上帝看重的。所以你会看到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好多关于很细节的一些问题，但把世界历史事件中的好多重大攻击性的事件呢，没有记载里面。这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而是上帝的历史。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要知道。那么这段历史里面很显然告诉我们说，世事时期和王朝时期，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是一段惨败的历史，不是一片辉煌的历史，非常惨败的历史。那么第二个信息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当时呢，北国灭亡了，南国即将灭亡了。如果你处在那个环境下，你脑子里面第一个概念是什么？你脑子里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你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我们怎么会派落到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有说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应许地啊，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被掳的这种境况呢？你是不是会想这两个问题？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被人家掳去了，我们住的地方是上帝的应许地，现在被人家赶出去了，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境地里面呢？这是当时的人一定会问的问题。所以撒母耳记里面就在回答这两个问题，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就是要回答当时的人这两个疑问。作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你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被掳去的这样一种境地里面？作为应许地，神的选民，神的国民，你们为什么会沦落到亡国败家的这样一种境地里面？撒母耳记就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所以你在应许地上生活，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这块地神应许给你了，是你的，但是你能不能在上面住，能不能住得平安，取决于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是不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你如果遵守，你在上面安然无恙，丰衣足食；你如果不听呢，我让你离开。但是上帝说，这地还是你的，我有一天可以把你带回来。明白这个应许地的意思吗？应许地不是说给了你，抓的口袋里面永远是你的，名分是你的，能不能住到那儿不一定，取决于你如何行事。这个概念一直应用到我们新约里面，神把基督的救赎应许给我们，这是一件真事，这是永永远远的一件事。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应许里边呢，取决于你是不是接受他的救恩。你接受这个救恩，你在这个恩典里边；你不接受这个救恩呢，这个救恩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旧约的应许地，新约的基督的救赎，同样一个概念。所以以色列人可以上帝把他让外邦掳去，但那地还是他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犯好多错误，可以在里面转好多圈，经历很多苦难，但是旧恩还是你的，你只要在基督里。明白这个大概告旧约和新约的概念吗？就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非常非常重要，能不能待在上面取决于你是不是忠实于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上帝与祖宗立的约的大概含义是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们的子民，大概讲就这么一句话。但如果你不做他的子民呢，他就不做你的父，就这么回事。所以很简单，第二个呢，你能不能遵守他的律法。所谓的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犹太人把它总结成365条。那我们今天读的好多东西呢，都说我们今天的新约超越于旧约的律法，超越于365条。所以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对应性和它的一致性。说这卷书写作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让当时的读者知道为什么神的选民会离开应许地，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因为没有守祖宗的约定， 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你们现在落到这个境地了，那么是不是死定了，没希望了呢？不是，上帝说这地是应许地，还是你的，有一天我要带你回来，这叫盼望。好，那么撒母耳记的内容究竟记了些什么呢？简单的看，如果从里面的人物记事看的话，大概记载了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撒母耳，记载了撒母耳怎么出生，怎么成长，怎么侍奉，怎么死亡。撒母耳的身份呢，在旧约里面呢，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也就是他的死亡意味着士师期的结束。第二个人物是扫罗，也就是以色列王朝期的开始，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呢，是撒母耳高摩的，这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个由以色列人选出来的君王，不是上帝选的，是以色列人选的。第三个人物是大卫，这个大卫呢，不是以色列人想选的，而是上帝所选的。所以你知道这三个人物各有各自的特性，一个是最后一位士师，一个是人所选的，一个是神所选的。所以大卫被称为神所喜爱的王，对吧？合神心意的王。涵盖的历史差不多150年，而这里面有一个重人物关系，就撒母耳在这两个君王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读那个士师记和路德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撒母耳这个先知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君王从扫罗过渡到大卫，由一个掌握纠正和宗教大权的人把他的权力要过渡给一个放羊的小孩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撒母耳在执行这个使命，所以你会看到撒母耳高了扫罗，高了大卫，他的使命完成以后呢，他就死了。所以这三个人物里面非常关键的三个人物非常重要。那么从王朝、从人物和君王的记载模式来说，不是按照这些王朝、这些君王的政治地位和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执政时间长短来记载的，圣经记载的篇幅和重点不是根据这个来做的，而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些人或者这些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诫命，是不是遵守神的约定，来决定篇幅的长短。我跟大家当前跟大家说过，扫罗有很多的政绩，但圣经上对他如何献祭、如何尊重律法却记载的很详细，对他的攻击几句话就过去。大卫作为一代明君，对吧？对他的犯罪事实记载的非常详细。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其实犯罪的话可以一句话盖过去，但圣经没有，把他的犯罪事实记得很详细，而且对他统治前面的征战的话都记载的很简单，这样几句话就打完了。所以你说为什么圣经这么记呢？重点不在于这个人的地位、人的成就、人的贡献，而在于他是不是守神的律法，是不是守神的约定，这个是关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里面的核心问题。我们今天的信仰能不能得救，不在乎你有多少地位，你有多少成就，你对教会有多少贡献，你在这个教会侍奉多长，不在乎这些，在乎什么？在乎你接受基督的救赎。你接受了基督对你的救赎，你就在基督里。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我们的救恩是在基督里。一旦离开基督，再大的贡献都是枉然，对你的救赎没有意义，对你的生命没有意义。所以这是在新旧约里面内容里面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撒母耳上里面记载的东西，我大概给大家细化。第一部分记载了撒母耳这个人，他是怎么出生的，怎么成长的，怎么侍奉的，然后中间插了一段故事，说约柜被外邦掳去了。所以当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故事性很强，尤其读前面撒母耳怎么出生的时候，怎么成长，怎么侍奉，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让你感到非常震惊。比如说撒母耳的侍奉，大家知道撒母耳侍奉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审判他的老师。这件事情很难，上帝把撒母耳叫醒的时候说， 我告诉你，你的老师灾难来了，我让你去告诉他。你说这事好做吗？这事很不好做。这上帝让撒母耳做的第一件事嘛，就审判他的老师，是把他从小带大的老师以利。所以作为一位先知不容易，作为上帝的仆人也不容易。上帝有时候给你一份工作，让你非常难以下手，非常难以开口，对吧？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个。那么中间插了一个故事，说以色列人要和外邦打仗了。你会发现当时以色列人认为什么？我们打仗了，把我们上帝的约柜抬出来往那一放，就吓死他们。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把约柜抬出来了。结果怎么样？约柜让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是吧？这一下把以利气死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好多人会犯的错误。我们认为一说，哎呦，我们教会这么大，我们这么多奉献，我们这么多施工，把其他的教会都吓死了。其实不是，关键是基督是不是在这个教会掌权。如果基督在这个教会不掌权，再大的教会都没用。如果说神不在这个地方，你把神的约柜拿来也没用，约柜照样被掳去。但是神掌权不？神掌权。我们知道最后约柜怎么回来的？非利士人主动送回来的。为啥呢？他们受不了约柜在他那儿待着。对吧？约柜不是一件好玩的东西，不是，它是一个烫手山药，对吧？你掌握的好，它是你的保驾护航的，它是你的主。你要是违背他的诫命呢，他是你的审判者、惩罚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矛盾的东西。我们今天的救恩是一样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充满了大爱，但千万不要忘记最后的审判者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别想着说神只有爱没有审判，那就错了。神是审判者，但他充满了慈爱。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你可以分享他的爱，可以享受他给你的一切恩典，但千万不要忘记他是最终的审判者。就像那个约柜一样，你别轻易拿出来去拿那个做挡箭牌，用不好你会惹上麻烦。那么以利因此死了，对吧？以利的儿子因此死了。我们在读下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内容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这些详细的部分。好，上面就上的第二个部分呢，是扫罗王。扫罗这个王呢很有意思，是因为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他们求一个王的原因是说，你看看我们周围住的这些人，他们都有王哎，人家有一杆旗，上面写着张王李赵，对吧？我们没旗，我们抬着一个柜子，别人又看不着，不显眼，我们也弄个王，搞个旗，人家一看说，啊，犹太旗，对吧？对，我们有耶和华的旗，他要这个。他说要给我弄个王，而且以色列人选王的标准很简单，个子要高，武艺要高，人要长得漂亮。我们今天的新闻词怎么说来着？高富帅、高大帅，爱你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就要这样的人。扫罗这个人呢，就站到大家中间的时候呢，就像姚明在你中间一样，他比他所有的人高出一个头来，所以这个人一眼就被所有的人选中。他适合做我们的君王，武艺高强，个子又高，长得也漂亮，他就被选中了。所以以色列人先求，然后再选，选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扫罗这个王呢是撒母耳高抹他成为王的。大家注意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上帝是认可了，对吧？这件事情上帝认可了。如果没有高抹仪式呢，你就和世界上的选王没有什么分别了。世界上的选王说那个厉害，选他当王，完了，有个立王仪式就完了。以色列不是，一个君王必须要选出来，同时必须要高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王必须要得到上帝的认可，否则的话你会有麻烦。所以扫罗你看这个程序，先求后选，然后再高抹。那么扫罗犯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扫罗是第一个君王，很不容易，对吧？开头的人往往有很多难处，有很多的功绩，但圣经对他的功绩记载很少，而且记载了他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献祭。我们知道他扫罗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告诉他说，你等一等，等我来了以后再献祭。哎，扫罗一听说， 不就献个祭吗？等你来干嘛？你这半天不来呀、啊。所以扫罗就把牛羊给杀了，祭献了。献完以后，这撒母耳来了。撒母耳来一看，说了句什么话？大家都没读过吧？读完以后你就知道，撒母耳来了，你说上帝岂喜悦羔羊的幼子吗？然后最后的结论是听命胜于献祭。哎，这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上帝撒母耳把扫罗的错误给了定性。他说你不听上帝的话呀，你有权利献祭吗？扫罗是什么？君王啊。献祭是由谁来献呢？祭司、先知，也就是说你在等撒母耳来了，这个事情由撒母耳来做，合法、合情、合理。由扫罗来做呢，问题就大了，因为他是君王，君王是不参与献祭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不听上帝的话。这是对扫罗记载比较详细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三个人呢，第三个部分是扫罗和大卫的部分。这个部分里面你会发现大卫是个放羊小孩子，扫罗呢已经是执政掌权的以色列君王。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注意大卫，撒母耳先去膏他，然后派他去打仗，拿一个石子就把格利亚给打死了，对吧？然后呢又让扫罗追着他到处跑逃亡，然后呢进宫，然后出宫，是不是？如果把大卫的生活搞成四个阶段的话，进出上下，我们以后给大家介绍。这地方先说进出，他为什么要进宫啊？扫罗头疼啊，对吧？扫罗有个毛病，头疼。而大卫呢，放羊的孩子，放羊孩子你知道出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寂寞，对吧？跟着一群羊的寂寞，干嘛？弹吉他。所以大卫弹一首好吉他，哎，这个吉他不是没用的，有用的，上帝让他弹吉他很有用。扫罗头疼，只要大卫一弹吉他他头不疼，哎，所以扫罗找他进宫干嘛呢？弹吉他。只要扫罗头一疼就要找大卫进宫弹吉他。所以扫罗的第一个招大卫进宫的时候就是让治病，然后是出宫。为什么出宫呢？扫罗知道说给我弹吉他这个小孩将来就是我的继承人，他要当以色列的君王，怎么办呢？他就想杀他，对吧？那给我的身边弹吉他，我装备我杀你不就好了吗？把你杀了就好了吗？有回圣经记载了很详细的一部分内容，说扫罗如何加害大卫，大卫被迫无奈从皇宫里面逃出来。所以这是大卫在执政以前的两个字，进出，大概就知道了吧，很容易读。所以这两个君王你会发现他的就位的程序是不一样的，扫罗先求再选，最后上帝认可了。大卫呢，上帝先膏他，然后去立功，然后呢才就位。你看到这个程序的差别吗？所以这个是合神心意的，是神选的，第一个呢是人选的，最后神认可的，这两个程序上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导致了历史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辉煌的人不是扫罗，是大卫，对吧？好，那么撒母耳下记载的部分呢主要是大卫，扫罗就死了，上扫罗就死掉了。那么大卫呢大概记载了这么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记载他怎么做犹大王，因为他先开始征服的是犹大地区，做了犹大王。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记载他怎么做以色列的王。第三个部分就记载大卫怎么犯罪。第四个部分记载大卫所有做过的这些事情，做了一个回顾，说做过这么多大事。所以大撒母耳记下大概就记载了这么四件事情。如果把大卫的后半生概括的话，可以分两个字，上下，对吧？怎么个上法呢？就是他做王的时候蒸蒸日上，他的王国他的王权逐渐在壮大，他征服的外邦土地越来越大。然后呢他应该去带兵打仗，结果他没去，他在皇宫待着， 待着就歇着没事，外面一逛悠，哎呦，发现一个女人在那洗澡，这事儿来了，就犯罪了，对吧？犯罪以后那一段事情记载的非常详细，我们到时候给大家详细介绍。其实大卫并不想杀害任何人，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客观讲，大卫并不想杀害任何人，只是被迫无奈，一步一步一步的，最后逼到他不得不把那别人的丈夫给杀了。读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那么从这以后呢，大卫的生活开始转向，由上开始走下坡路，大卫自己的王朝走下坡路，以色列的国家走下坡路，对吧？最后呢，是他的儿子把他赶出去，是他的儿子在他死子前已经和他的嫔妃在一起。作为一个君王，看到这个时候呢，很悲哀的，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的生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两部分，一共把他的生活概括起来的话，就四个字：上进宫、出宫，叫进出；上下，王朝期的蒸蒸日上和王朝的衰败，下落。大概四个字可以把大卫的一生可以搞定，很简单吧？所以这个故事性非常强，读的时候非常明白。所以大卫的一生简单，那么撒母耳上和下的主要内容就记载的是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简单，读的时候故事性非常强，很容易读。但是里面的内容呢，我们读的时候再给大家说，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比如说王权怎么设立，祭祀君王各自的职分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对待外敌，如何打仗，靠谁打仗，打完仗以后战利品应该怎么处理，以及包括作为君王犯罪以后得到什么样的惩罚，上帝是如何对付这些罪恶。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里面具体内容的时候给大家再讲。那么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的读者应该读到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四个字：王权与约定。也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王权和你们祖宗与神所立的约定。如果把这个关系摆顺了，你的所有的君王都会顺顺利利的；如果这个关系一旦摆错了呢，一切事情都会不顺利。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所谓的王权，就是立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登基仪式，这个仪式呢是以色列王君王和外邦的君王同样的，像我们今天也是，对吧？美国总统就职演讲，这个就是一个登基仪式。但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和所有其他君王不同的一点是，他必须有一个立约的原式，就是高抹仪式。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律王你登基还不行，登基仪式的前或者后必须要有一个神的先知或者上帝派人的高抹仪式。扫罗有，只是扫罗的程序是最后一步，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个认可。那么大卫有，高抹是第一步，神的拣选。你能看到这个位置上的不一样，发生次序上的不一样，实际上是代表上帝的心意的不同。说这两个字很重要。那么作为当时的读者，你想一想，北国已经灭了，南国即将灭亡，家败国亡，到处逃离，这样一种生活背景下，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落到被掳的境地，我们住在神的应许地上，现在我们的国家都没了，被掳在外邦，我们落到这样一种境地，究竟哪出了毛病了？究竟问题在哪呢？撒母耳记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遵守上帝的约定，你们有君王，有王权，有制度，但你们没有遵守上帝的约定。所以呢，你们作为神的选民，你不能有自己的安身立足的地方，作为神的应许地，你们不能在上居住，要被掳到外邦，你们的生活要流浪。但是你们不要搞错了，虽然在外邦流浪，你还是神的选民，虽然没住在应许地上， 那应许地还是你的。这是撒母耳记要告诉当时的人的这个一个基本信息。那么如果你是当时这些人，你读到这个信息以后感觉怎么样？感觉并不绝望，对吧？说我虽然现在被掳到外邦，但也许我这一生，也许我的下一代有一天可以回到应许地区，有一天他们回到神的约定里面去，他们就有希望，对不对？这就是撒母耳要带给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换句话说，撒母耳记里面在讨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究竟要不要有一个王，到底要还是不要。那么当时的人知道说，我们的王朝期没错，我们的错误不是说我们有一个王，我们的错误是没有把上帝作为我们的真正君王。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应该有的王权制度是神所喜悦的制度，是在神权子下的王权，这是以色列人应该有的正确的制度。但实际上呢，他们偶尔有神权有王权，大多数时候呢没有神权只有王权，所以呢就会出现到今天这个地步，亡国为奴的境地。所以你读者呢读完这一套信息以后，他知道他们错在哪了，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知道他们时间并不算太晚。所以你后面再读，你发现有个大义理书，对吧？大义理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会时间太长，多长？70个期就够了。70多少年？哎，50年就可以了，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了。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给他们的信息其实是很肯定很鼓励的。但你们落到现在这个境地是你们自取的，原因是你们丢掉了神的约定。但是呢不要灰心，70个期以后我会把你们接回去。这个信息简单吧？非常简单的信息。所以你看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书卷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去读的话，你可能读不明白，因为这点历史不真实啊。那些人那么多好事都没记，那么多坏事记那么详细干嘛呢？这是圣经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其实不是，上帝让人看到人的败坏，让人看到神的拣选和救赎在哪里。好，我们今天所有的信仰里面的核心和救援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呢，基督是头，对不对？弟兄是头，然后呢怎么说呢？新约里面基督怎么教导的？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呢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一个救赎的完整的家，是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次序乱了呢，这个教会就乱了，对不对？今天早上牧师讲到的内容，开始大家为什么鼓掌呢？就是说弟兄们把你弟兄们东西说出来，姐妹们一接纳，大家就鼓掌了，对吧？但牧师讲的地方不要踩在脚下，踩在脚下就会有麻烦。所以今天为什么社会中那么多的问题，家庭中那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大家讲过，基督男人女人这个次序不能乱，这个次序一乱，这个整个社会就乱，整个教会就会乱。但我注意听，这地方我说的是次序，不是权威，不是说你男人是女人的头，你可以加任作胡作非为任意而行，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要为这个家庭负责。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得很清楚，这个次序一乱，夏娃把果子一吃，最后谁承担责任啊？亚当，对吧？神咒诅的是亚当，因你地要受到咒诅，这个世界上的动物跟着你受害，你要汗流浃背，你要工作，你要劳动，你要管理好你所有的东西，否则的话你饭都吃不饱。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从头到尾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很重要，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这个是我们所有来教会的人必须清楚的一点。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然后你才能够看到弟兄姐妹那么可爱。如果你把这个头不要了， 光看到教会里面其他东西，你会发现哪个人也不可爱，对吧？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观念，旧约这样，新约这样，以后也这样。记清楚了，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次序不能乱。那么撒母耳记简单的核心内容就这么简单，让我们建立一个王朝是在神权下的王权。今天说要我们建立一个教会是在基督子下的教会，而不是任何一个组织形式的教会，是在基督掌权的教会。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学到的信息，核心核心的内容。好的，撒母耳记呢，我们上下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简介，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呢给大家介绍里面的具体内容。具体内容呢，大家听的时候肯定会有兴趣，因为故事性很强，一听故事大家就高兴了，对吧？所以我会这卷书呢会大概用，我现在不知道一共有几讲，我大概备课的时候再说，有好多东西我还没备完呢，完了以后再说。那我们讲课的形式呢是以前一样，我会给大家45分钟时间来讲课，那么下面15分钟呢供大家来提问，问题不要局限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凡是你信仰里面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拿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好吧？好，下面的15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来提问。我们所有的课程呢都会录影，我们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到那儿去以后呢可以免费的去收听，你也可以下载，如果要送给你的朋友呢没有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版权限制，不要去卖钱就行。